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过完农历年之后，能够再度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要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在你面前做交通和思想。求你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来认识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你圣灵引导开启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诗篇119篇。那诗篇119篇呢是最长的一个诗篇它一共有176节所以是一个最长的诗篇有176节。但是它在当中呢告诉我们非常要紧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跟我们的关系那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当中，那么呢什么是可以在当中真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留下来的尊贵？那么我们生命中所留下来的尊贵是跟神的话有关，跟神的话有关的所从神的话而得来的尊贵，那么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会存留的。所以呢我们会花几次的这个诗篇那因为它比较长，所以但是我们一次呢也查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一次来查32节所以我们读第一节到第32节。
诗篇第119篇，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例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的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我的性命既不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法将我救活。
我诉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
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管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的道上直奔。
好，119篇告诉我们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最重要。如果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要讲到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方向谁是我的主人，或者是我生命当中是谁在做主导的 然后我的心我的思想到底要往哪一个面向去思维，那我在面对一些人生路径上的一些艰难的时候我该怎么做，那么或者是我在这一个所遭遇到的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所面对的困境我当如何。其实当119篇就是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那么告诉我们一个最要紧的就是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是119篇就告诉我们神的话为什么带给我们生命中的火，生命中的火或者说神的话才是带来给我们真正要紧的生命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火都带不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来。好，所以第一节开始它是八节八节一个段落，所以第119篇就告诉我们，那么神的话我们活着是在当中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的话。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么神的话怎么才是算倚靠神的话呢？倚靠神的话就是什么对神的话怎么是靠神的话，不是你听了不是你知道了都这些都还不算数真正的靠神的话而活呢，是靠神的话而活。活本身的意思就是行，就是你怎么做你怎么做。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怎么做那么什么是有福的人，就是靠着神的话而行的人。所以靠神的话而行的人，那么行为完全，那么是不是因为你做到完全的？不是，这个完全讲的是你用神的话来做你行为的准则，你完全以神的话来做你行为的准绳，那么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这个不是，我再强调一次行为完全不是做到，不是你做到，不是说我有没有做到不是，而是什么？而是讲到一个照着做，就是上帝说的你照着做，完全讲这件事情，讲这件事情神的话你就照着做，那么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那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人活着是靠神口里的话因为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有福的人，那么呢人会讲到你拥有什么，你拥有什么是有福的人。但是圣经呢却不是告诉我们你拥有什么是有福的人，而是你能够照着神的话这样去做，你是有福的人。那么律法在这一章里面呢，它会给我们许多的字那么呢它有些时候用律法，有些时候用典章，有些时候用法度、命令、律律、训旨，有不同的词来描述神的话有用不同的词去描述神的话。那么律法在这里呢，不是讲到那个条文知道吧不是，这里的律法是一个广泛广义的，广义的就是指神的，出于神的一个训诲出于神的一个训诲这里就是讲律法律法。法度呢，遵守他法度的，那么法度呢又是另外一个用词，法度就是上帝给的约定，上帝给的设定就是法度，上帝给的约定，上帝给的设定就是法度，法度上帝给的是什么？你照着上帝的法度走所以常常有人说为什么人只能娶，只能一夫一妻，这是上帝给的法度上帝没有跟你讨论，对不对？他说我就是这样定，我就是这样定这个叫法度就是法度那么有些时候第三节遵行他的道，他的道就是讲到他 他话语中的准则，好，准则，好，或者他话语里面的理，好，所以呢，第三节用道，第四节用训词，好，啊，训词，训词就是啊，他对我们说的话里面的这一个啊，这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啊一个训诲，一个指示，这就是训词。训词。那么第五节讲律律，律律呢，就是从上到下，是从权柄来的。好，上帝说我是神，所以你要怎样，这个就是律律，律律。好，就是神他是用站在他的权柄上发生的。好，我是你的神，那你要怎样？所以律例也是一种命令。第六节就是讲命令，命令。所以律例就是神站在他的位置上给我们的一些 约定的话，约束的话。第六节命令就是他对我们所吩咐的，对我们所吩咐的话。那么呢，这些呢都是判语呢，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啊发生的事情以后，那么上帝当中怎么处理这个事，这就是我们的判语，判语。好，所以它会有不同的词，不同的词都在讲一个，就是从神那边来的话，从神那里来的话。所以119篇告诉我们，我们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从几个面向去看，一个是上帝直接说，一个是上帝在当中已经说的，说的里面，我们从他说里面的去看，他在意的是什么，或者是他定规的是什么，或者是他在里面的法则是什么，或者在他里面的命令是什么，或者在他里面给我们的约定是什么，或者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或者出了一些事情上帝的判定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他不是说上帝你就给我很多然后就照着条文做，不是，如果照着这样子我们就变成一个机器人一样。好，他是把一些的法则告诉我们。好，所以圣经里面比如说我用个例子，他说如果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律例里面他就这样讲，如果一个人呢一个人这个一个人在当中呢偷了，把人的牛偷了，偷一只一偷了一个一条牛，或者那你要赔几个，好，把它卖了或吃了你要赔几个，五倍。好，那羊呢，一只羊要赔几只，四只。好，那就讲这两样。好，那如果偷一只鸡呢，你们觉得几只，如果你是法官，
一只
或两只，对不对？好，这样了解吧。牛最贵重，对不对？所以你换的就你做了偷了人家的牛把它吃了，所以你要赔五倍。好，那羊呢小一点，你要赔四倍，对不对？那鸡很小，所以你可能只要赔两只，或者很少赔一只的，都会比一只多，但一定要比四只怎样
少，
这样了解吧。他不会讲得很细，但他把重要的法则给你。当然那如果比牛更贵重的，那就怎样，你就要赔更多。是神的话是这样子，他是给一个摆着，然后审判官就要根据上帝给的，那你就要做判定。所以他们读这些，读这些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法律上有规定才算，对不对？那你法律一定不可能怎样细，而且法律还有漏洞，对不对？那上帝这样子规定这些以后，基本上来讲就不会有漏洞， 为什么？因为你做法官的人自己要判定，你不能让他找到漏洞去钻，他是用这个来防止人去钻那个漏洞。好，那我们回到119篇来。所以第一节就讲的啊，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会有福啊。记得哦，行为完全不是你都做到，而是你照着做，是啊，主的话怎么说你照着做，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那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有福。第二节讲的上帝已经定规的法度啊，法度我就讲就是上帝的定规啊。上帝一开始就定规了，他告诉这一个啊亚当，善恶树上不可吃啊，就是不可吃啊啊，他也没有跟亚当讨论，对不对？好，他说造为亚当造一个妻子，就是一个妻子，二两人合成一体，也不讨论的，知道吧？这叫做法度，法度。好，就像神造太阳、造日月星辰，这是他造的，他用他的智慧聪明做的。那么人在上帝的法度当中，你不仅要遵守，那么还要寻求，寻求，啊，寻求就是你愿意照着做。照着做，你愿意，上帝你的法度是这样，那我在人生的路上我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这个方向去 去追求。比如说神喜悦一个人，那么娶一个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妻子，那你就要往那个方向怎样去找，去找。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妻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老仆人，你只能在那边找，对不对？因为上帝的法度是这样，所以你只能在那边去找，而且对他找一个妻子，你不能找两个，也不能多找，也不能改变。第三个，你遵循神的话，你就会不做非义的事，就是你不会去做，你就知道不应当做那些不对的事。神的话你照着他的话做，你就会拒绝做那些错的事，拒绝做错的事。第四节，那么上帝你把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那么你把你的训词告诉我们，就是你把你自己所这一个你在当中呢你告诉我们的约定告诉我们那么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表达你的心愿你期待的是什么，那为了让我们就是用心的去遵守。比如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这个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那么这个表示上帝的心愿，这样知道吧？好，我们为什么要上洁圣洁？上帝说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跟我在一起，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既然这是上帝的心愿或者上帝喜悦的，那我们就要怎样殷勤遵守，殷勤遵守。所以你看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遵守上帝的话是一个我们因为有爱他的心，对不对？我们才喜悦他的心，才会照着做。好，那么以第五节就是以神的心愿成为我的心愿。好，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所以第五节说，上帝你的心愿，你用话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愿。那我呢，愿我就照着你的话走，因为你也成为我的心愿，所以愿我行事坚定，这就是我的心愿。那么是遵守你的律例，照你吩咐的做，照你吩咐的做。好，第六节，那么呢，看重你一切的命令，那我就不至于羞愧。那么第七节，那么从你的判语当中学习了，那么就要照着遵行，用正直的心 来照着遵行。好，那么第八节就讲啊，我照着你的话做，所以求你啊不要丢弃我，好，就求你啊赐福给我。所以呢，五六七八就是讲我们的心愿，好，我们的心愿。好，那我们把这八节呢再提一下。好，第一节就宣告了神的话，我们愿意去照着做，我们就有福。好，我们照神所定的，我们愿意遵循他所定的，愿意去照着他所定的，那我们就有福，就有福。好，啊，不是说啊，我娶到太太我就有福，而是我照着神的心意去找一个配偶，好，我才怎样有福。好，然后啊，不做照着神的话，我就不会做错的事。好，那么呢，因为上帝，你的心愿是什么？好，你把你自己告诉我们。好，因为你的话语里面就是谈你的心愿，好，你的心愿。所以五六七八就回应说，上帝的心愿要成为我的心愿，我的心愿是什么？就是照着你的话做。所以第一个，我的心愿就是我有一个坚定的心，要照着你的话做。第二个，我看重你的命令，我看重你吩咐的话，我就不会羞愧，我有这样的一个相信。如果我不照着你的话，我会羞愧，照着你的话，不管人怎么说，我不会羞愧。第三个，你告诉我的，我就要好好的学，然后知道你怎么样判定，好，怎么样判定，好。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做过了很多判定，圣经的判定都是要我们去学，要我们去学啊，学啊，我们也要这样判定，好，然后啊，来，那么这样子。就持守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摆在那个对的位置上。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整个圣经就在讲，只有上帝怎么做了，那就是他判定了。以色列人怎么做，上帝怎么判定，那个就成为我们的规范准则。那么呢，第八节第四个心愿就是，那么我们照神的话做，求神啊总是保守我们。所以这是一到八节，一个有福的人。那么再来九到十六节，这是第二段。第二段，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第二项行为，第十节讲不要偏离，第十一节讲不要得罪你，十二节是能够在当中求的，求的。然后十三是赞扬，十四喜悦，十五默想，十六在当中得着喜乐。所以他九十十一，好，那么这三节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讲我们人生的道路，人生的方向，你要用什么样来走人生的道路？好，你要你人的这个道路是你心的道路，你的心走的路。我们的心走的路，我们的心走的路是什么？心走的路，如果我们要走在一条一条清洁的路上，清洁的路上，那就是照上帝的话。少年人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走一条清洁的路，就是照着神的话。那么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就是你的话就成为我人生的方向，我心的方向就是往这个话，所以我要不断的在所面对的处境当中去求上帝的话，因为知道那是我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方向。然后你的话给我的，我就要把它用心的放在我的心里。他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就像宝贝一样用心的放在心里。好，所以九十十一就是讲你的心，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道路，就是保守用神的话，走在神的话上，保守自己成为一个洁净的人，然后总是寻求神的话，不偏离他的话， 总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好，所以这样，那么十二节就发出颂赞来，他说你是应当称颂的，那么求你继续的把你的话继续的来教导我。所以十二节是一个感谢，感谢上帝一直让我们走在一个对的方向上，一直保守我们，一直让我们不偏离，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干净的人，清洁的人。好，那么所以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就是感恩，感恩也就是人生的一个里面从神话语得着的满足。所以呢，因为上帝的话我去经历了，我在当中感受到那个尊贵，感受到那个宝贝，所以我就用口传扬你口中的典章，就是我就会去讲上帝的话是什么，然后去告诉人，然后我就会在当中显露出我对神的话是多么的喜悦，像一个宝贝这个好的财物一样，我就是因为得到上帝的话向神感恩了，所以我颂扬他的话，我去在当中喜悦他的话。第十五节我默想他的话，默想后面点的就是看重，看重你就是想神的话，看重上帝给我们的引导的道路。然后十六节说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找到那个满足自乐，就是在当中找得到那一个快乐，那一个满足。然后前面讲深藏在心里，这里讲不忘记你的话。所以九到十六节就是提醒了一个年轻人，他人生的方向，他的心应当走的路，就是照着神的话，渴慕神的话，那么遵行神的话，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那么不断的去经历它，那么你就会活在当中感谢神，感谢神，感谢上帝给你的话，能够在当中说上帝给我的话是什么，那我的经历是什么，我就会去见证他，去传扬他，然后我就会越来越喜爱上帝的话，我也未来越看重上帝的话，也不断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喜乐跟满足。好，所以九到十六节对我们非常要紧，因为我们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就是要这样子，我们读神的话，那么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经历了，我们怎么样去经历，那我们就可以才会发出那个感恩来，我们就会感恩，感恩。好，那这样子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实在去经历的，那才是一件美事，美事。第三个呢，第三段十七到二十四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好，这三节是一个求，一个求。好，那么呢，然后再来就讲到那么求的一个心，求的一个心，那求的一个处境。这里再讲一个，这个十七节开始再讲，他是讲仆人。仆人，那么呢，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那么一个神的仆人呢，换个方向讲，就是去从我们所看重的、所行的、所做的去看谁是我们人生的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十七到二十四节就讲到谁是我们的主人。如果神是我们的主人，那么我们这个仆人就什么仆人就一个，就听主人的话，就听主人的话。所以你看前面是讲人生的心路的方向，这里就提醒我们谁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神的仆人。如果神是我们是神的仆人，那么呢，那么求主帮保守我们，我们就听神的话，那我们就当中存活跟厚恩。所以耶稣讲能活着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断的在神话语当中去领受恩典，这就前面那一段讲，你才会发生发出感谢赞美感恩的心。所以第一个所求的就是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中，遵行上帝的话，去遵行神的话。第二个求的是开我们的眼睛，去认识神话语中的奇妙。这个开我们眼睛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了，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知道就是我们内心的眼睛要被打开，才知道上帝为什么说这个话，要不然我们就会就看不到话语中的奇妙，话语中的用意。我们只会说啊，上帝就是这样约束我们，那这样我们就这样就蛮可惜的，就蛮可惜的，不知道上帝的这个约束的话后面他上帝的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打开眼睛去看见，看见他的奇妙是什么。第十九节继续求，不要隐瞒你的命令，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是短暂的。好，那这里就是讲到让我们能够很快的去认识上帝的话，是认识上帝的话，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索就可以啊。那这要神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很快的去知道，因为我们在世上时间是短暂有限的。好，那二十节开始，二十节就是讲到，好，我们的心爱慕到一个地步甚至心碎，他用的词蛮有意思的，就上帝你不给我，我的心就好像碎掉一样，何等的爱慕。二十一节就讲到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他说啊，这里就是讲到骄傲人，就是人自高的，人自高的意思呢，重要的是你离开上帝的话，离开上帝的话，至高的意思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骄傲就是什么？就是你离开上帝的话，你离开上帝的话，意思就是人自己做主，自己做主。那么这些人，神责备这些人，就是神不祝福这些人，神惩罚这些人。所以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话。我所受的羞辱跟藐视是从骄傲人来的，因为我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做，但是骄傲人不照这些，所以他加在我身上的羞辱跟藐视，那么呢，求神除掉。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首领就是人的权势，人的权势人的权势意思就是要把我当成仆人，要叫我听从他的话，但是呢，我的心却思想上帝的话，我的心所喜悦的就是上帝的话，我的心愿意在当中以上帝的话成为我的谋士，就是用当时的话当中好像带出来，我面对这处境我当怎么样回应，当怎么样进行。所以耶稣的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名称为奇妙还有测试、就是他就是一个谋士，知道吧，就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那一个很重要有智慧的建议。好，所以17到24讲24，那么谁是我的主人？那么我们就要提醒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就是听神的话，那听神的话我们就照着做，而且也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话语中的奇妙是什么， 也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虽然人生短暂，那我们总是爱慕他。然后虽然在这世上有骄傲人，有权势的人，他们在当中藐视我们，或者妄论我们，或者在当中命令指使我们，但是呢，我们总是思想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做，那么总是在当中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着一个有智慧的路来走。好，再来讲到25节到32节。好，那么25节到32节他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这段话在讲一个，就是什么？讲一个我们的心常常所面对的一个处境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常常是一个死硬的幽谷，死硬的幽谷，死的处境。比如说尘土，我们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尘土就是死亡，就是我们的心在面对处境的时候常常觉得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像要死了一样。那我们可能遭遇到捆绑，遭遇到患难，遭遇到委屈，那我们在当中，在黑暗里面。所以他这里讲，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奇妙的作为，把我们救活起来。那我们28节，我们在愁苦中，我们的心就慢慢消化，我们失去了生命的欲望，生命想要活的心境，那神的话使我们坚立。我们在奸诈的道上路上，那上帝呢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出来。那么呢，这些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一条活的道路上走，而不是在死的处境里面？所以这一段话是讲神的话使我们从死入生，从死而入生。所以第一个就讲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那第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29节，我在一个奸诈的路上。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死的处境出来？所以他说，你的话将我救活，你的话让我活起来。你的话就是你在我身上你在我身上，那么呢教训我的也是在我身上成就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所以你看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作为。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是教训，一方面是作为这个是一个要紧的。如果上帝的话只是教训，好像我们照着做，那就只是教训，知道吗？但记得上帝的话不是这样，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一出去就会完成他要做的事。所以你照上帝的话去做，你就会经历上帝的作为。这才是重点，经历他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去经历的，才会去思想神的启示。就上帝的话你是这样说，那我就照你的话做，我就照你的话求，你应允了我，我就去经历他，我就去思想，去明白，去揣摩，去理解。所以当我的心在愁苦，在当中没有希望的时候，28节，你的话让我的心坚固起来，环境是很艰难的，但你让我的话坚固起来，让我的心坚固起来，然后让我呢离开那一个奸诈的道，因为你的话，从你的话语当中领受到那个恩典， 所以三十节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路来走。我们要选择信的忠信，就是信，就是信，信实的路，就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才是信实的，神的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摆在我们前面，让我们选择这一条路，接着路来走，那持守这一条路，那上帝一个不叫我们羞愧，一个让我们的心宽广。你知道我们在死硬的幽谷或者在艰难的处境，我们的心好像被夹住了，知道吗？夹住了。但是我们领受上帝的话，上帝就让我们的心怎样得建立，然后越来越怎样宽广，宽广。那然后我们就在这条上帝的话语上头不断的快速的往前走，快速往前走。所以常常我们在一个处境里面想到上帝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话好像带不出我们太大的力量，但不是，他一开始就是先让我们的心被光照，我们的心被建立，然后我们选择用信来相信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越来越什么宽广，我们就越来越经历这个话语。这样了解吗？越来越经历它，越来越经历它。好，所以这一段呢，这第四段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艰难的处境里面，上帝的话会让我们从死出死入生，因为他的话使我们的心开始在当中得坚立，他的话开始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让我们去不断的经历上帝的信实，他的话让我们在当中是可以得胜的，他的话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宽广，我们就越来越经历神话语的实在。那这一段话也提醒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太急躁，觉得说上帝你给我这个话，那我就马上要经历这个话的什么，好像所有的恩典所有的好处，对不对？但不用急，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去坚持，那慢慢等上帝的作为出来，上帝的作为出来。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你看这个诗篇呢，他用这个八节八节，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尊贵。好，好。